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95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19到21章。好，我们前面看到亚沙龙死了啊，亚沙龙死了，被约雅杀死。所以后面呢，你看到啊，好像约雅以为这件事情是大卫是不知道的啊，大卫是不知道的。那么大卫呢，非常的哀哭亚沙龙。这里大卫非常的哀哭啊，然后约雅就觉得这样不好啊，你爱恨你的人啊，恨却爱你的人啊，你们现在亚沙龙是我们的仇敌，他死了，你却要为他哀哭，好像大家的士气都被你搞没了啊。我们要知道，大卫在这里为亚沙龙的哀哭呢，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啊，是一个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的死啊，虽然自己的孩子是自己好像要来颠覆自己的权位的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大卫在这里的哀哭呢，还有一个方面，因为他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啊，是自己的作为啊，害了自己的孩子啊。我觉得大卫从他犯罪开始，他就一直都知道神一定会管教他和他的家庭啊，而这一切呢，都是源于他自己的犯罪。所以这两点呢，都有原因让大卫呢非常的悲伤啊。好，然后大卫呢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中的记述已经有一些已经是把以色列人和犹大支派他们都是分开来记述的啊。就是以色列人呢好像呢对大卫很拥戴，你看这里以色列众支派呢就开始纷纷议论说啊，这个王呢曾经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啊，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现在呢原来亚沙龙的时候，亚沙龙想要颠覆的时候呢，我们是高亚沙龙治理我们，看到没有？就是以色列人呢，以色列这个就是这里讲到就以后的北国啊，啊，这里以色列人可能是主要是指以法莲一些在地图在北面的一些支派，他们呢是比较支持亚沙龙的。那现在呢看到大卫赢了啊，所以他们呢也要赶紧回来，其实这些都带着很强的投机的性质啊，要赶紧回来支持大卫啊，支持大卫。但是犹大支派呢一直都是比较支持大卫的，因为大卫本来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啊。好，然后我们看到大卫赢了之后呢啊，之前的一些大卫所遇到的各式人等呢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啊。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啊，就是示美啊，前面讲过的示美，就是咒骂大卫的啊，这个人示美就赶紧带着家人啊，带着1000个便雅悯人啊，要去送啊大卫过约旦河。好，包括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啊，之前也是我们讲过，这些都是投机分子。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示美的咒骂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私仇，他不是出于耶和华对他真的是有怎样的吩咐啊，其实都不是的。当然我们知道后面示美他也要为自己的罪来付上代价啊，付上代价。好，那这里我们看到米非波设，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他也下来啊。我们为什么觉得洗巴他是一个投机分子呢？米非波设是被冤枉的呢？因为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的回来，他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啊。这说明他在大卫落难的时候，他也是非常悲伤的。他并没有啊幸灾乐祸啊，并没有像他的仆人洗巴所说的啊，说如今啊国位要重新归到我的手中了啊，并没有这样子啊。那么当然大卫也让他与洗巴啊均分地土，因为之前大卫跟洗巴这样说过啊，这样说过。好，那么基列人巴西莱啊是已经80岁了，他一直都是站在大卫这一边啊。那么如今呢，他也来送大卫，大卫也恩待他，为他祝福。所以后面呢，我们就看到犹大众啊，就是以色列众人呢，他们就会啊，因为犹大众人呢，他们是送啊大卫过约旦河，现在又再回来。那以色列众人呢，他们就说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啊，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就以色列人讲，以色列支派众支派讲的话呢，好像是觉得，哎，我们跟大卫关系更近啊， 实际上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样啊，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啊，就是觉得好像啊，现在他们也要马上来跟随大卫。但是到了二十章有一个匪徒啊，叫示巴，他也是便雅悯人，他吹角说开始造反，我们与大卫无分啊，我们耶西与耶西的儿子无分，这些人我们各回各家吧。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你看前脚刚刚说我们与大卫比你们犹大支派与大卫都更有情分，后脚一个人啊，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大卫，他们立马就跟着这些人去了啊，跟着这些人一起来反对大卫了。好，所以你看到这里的众色各色人等啊，都是凭着自己的利益，从利益角度来判断自己该支持谁啊，不该支持谁。没有人真正的看到啊，大卫仍然是耶和华所高的君王啊。可能他们会不喜欢大卫，不喜欢大卫所做的事，但是大卫是耶和华所高的君王啊，他们就应该要敬重大卫啊。现在大卫回来了，就应该以大卫为王，而不是像墙头草一样总是摆来摆去啊。好，然后这里呢，我们看到约雅又一次啊，展现出他残暴的啊贪婪的本性。啊，他要杀掉亚玛撒。亚玛撒是谁呢？亚玛撒是亚沙龙造反的时候就立亚玛撒做元帅。OK， 好，那么然后现在呢？而且在十九章的时候，大卫曾经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啊，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所以等到这时候呢？啊，示巴开始叛乱呢，大卫是差遣亚玛撒先去评判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亚玛撒的身份呢，他是很有意思，亚沙龙立他做元帅，而现在啊，亚沙龙的叛乱被平息下去之后，大卫也曾经给亚玛撒说，我要立你代替约雅。啊，大卫之所以想要代替约雅，是因为约雅他觉得非常难掌控啊，他常常，所以从这里也有可能大卫早就知道是约雅将亚沙龙杀死的啊。所以，但是亚玛撒呢单言了，单言之后呢，大卫就又召亚比山和约雅又前去评判，所以这里就有啊约雅故意啊，约雅常常做这样暗杀的这样的事情啊，故意左手拾起刀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然后右手就抓住他的胡子亲嘴，左手就把他刺死啊，一边亲嘴一边把他刺死啊。约雅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流了无辜人的血啊，所以亚玛撒死这些将来都要算在约雅的头上。好，然后呢，约雅就把那个示巴就围在城市里面，围在一个城叫亚比拉啊，它是在但的，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的啊。那么这时候呢，亚比拉人呢就把示巴的首级给砍下来了啊，所以这个示巴的叛乱就此平息啊。好，二十一章，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呢一连有三年啊，饥荒、瘟疫啊、刀剑。一般都是神的咒诅啊。那么耶和华就对大卫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那但是这件事情呢，在前面呢没有一个地方记载过啊。但是呢，既然神耶和华说了，这事情一定发生。那基遍人还记得，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啊，他们啊用了一些诡计，让以色列人发誓不灭掉他们啊。但是扫罗呢，却去杀死了很多基遍人，这可能是一场征战，甚至于是一场屠城，以至于让基遍人呢不能住在以色列家当中啊。那么神就因着这样的事情啊，就啊有饥荒一年三年。耶和华说，这饥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大卫就找来基遍人说，那我们该如何行呢啊？然后基遍人说啊，我只要凶手来偿命，而不要去责怪任何其他的人啊。然后呢，就将扫罗的子孙有七个人啊，要交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起来啊，就是将他们要杀死啊。所以这里七个人呢，有暗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所以这是扫罗的儿子，还有扫罗的女儿跟其他的跟扫罗的女儿所生的五个儿子，就相当于扫罗的 外孙，一共有七个人啊，七个人啊，要为啊他们的父、他们的主啊扫罗所犯下的这样的一个血债啊来清偿啊。因为前面的说，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所以这场的对基遍人的杀戮呢，当然不是扫罗一个人杀的，是他啊，是他全家都在这里面参与的啊。所以扫罗的这样的后代呢，就有这七个人被剪杀啊。那么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啊。扫罗的后代呢，只有约拿丹啊这一支，还有米菲波设被大卫恩待。那么当然，大卫还将啊扫罗与约拿丹的尸骨也拿出来，与这七个人的尸骨一起来啊重新埋葬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面啊。众人就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啊，就是饥荒就过去了。好，最后在这一章的最后啊，还讲到大卫下底下的勇士与非利士人的征战。这里特别讲到大卫呢，这时候可能年纪老迈了，疲乏了啊，但是大卫下面呢有很多的勇士，都如同大卫之前击杀哥利亚一样，击杀了非利士人当中的各个伟人啊。我前面已经很多次讲过了，这里的伟人就 giant 就是巨人啊。那么在圣经当中呢，也称为利伐因人，利伐因人就是利伐人，利伐因是利伐的复数啊。那么也称为亚纳族人，那么他和创世纪第六章的那里伟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是一个血脉出来的啊。那些伟人呢非常的厉害，那么但是大卫手底下的勇士啊，照样将他们一个个都击杀。好，所以最后一节特别讲到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当然这也有属灵上的含义啊，有属灵上的含义，因为一方是仇敌，耶和华的仇敌，还有一方呢是耶和华的军队啊，都在这样的一种征战当中，神与他的百姓得胜。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经就到这里。